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嘉妍继续在这为你主持，也非常的感恩啊，我们踏入了啊这个四月的第四个星期。刚刚过去呢，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新的尝试，就是因为加入了这个新的环节，教养导航。今天呢已经来到第三集了，就是嘉妍和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继续呢会在星期一的节目里面为大家搜罗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有趣的亲子新闻来讨论，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教养孩子方面呢一些个人的经验。同时间呢，在这个月份开始呢，也已经加入了谈心师母。在星期二呢，有一些的朋友们呢都有听到他的声音了。那每一个月他都会有一次继续跟我们一同的收听电话的，所以大家可以锁定在我们空中辅导热线，星期一早上9:30到12点，星期三早上9:30到12点，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的时候呢，我们热线开放的时段，这些时间都是为你们而预备的。我知道呢，最近可能打进来的时候呢，听众朋友觉得有点困难呢、我们也知道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要连上线呢也真的是需要很多不同的挑战要夸胜。不过我是觉得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希望呢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可以持续的这个发挥我们的影响，还有我们可以把握每一次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如果你们说哎呀我打了很多次但是好像都没有打通呢，鼓励你们可以继续拨打，不要放弃。同时间如果已经有一些听众们你们以前也曾经拨打过，现在已经很久没打过来了，你们也可以再一次的重拾这个热线，跟我们来跟进一下你们最近的情况，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好的，那么现在呢继续来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回来我们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三，养出独立的成人。第一集，爸妈不要焦虑。
黄爸爸，
哎，最近我工作的地方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实习生， 哎呀，快把我气死了。哎，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他呢，上班常常迟到，给他工作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太辛苦啊，那个力气不够啊，做不来啊什么的。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找借口，还叫我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哎呀，我真的很想跟主管说，请他给我换一个人呢。
哎，其实我工作的地方也遇到这样的年轻人呐。
我呢，就是有点不明白，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呢，条件比我们之前的好，营养也丰富多了，学习的东西也多了嘛，知识水平也提高了不少，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多了一些长不大的年轻人。
哎，是啊，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新同事，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但精神和心理的素质啊是不够，欠缺坚韧和独立，很难将事情交给他们去承担。所以现在我们公司除了看学历，也加上了一些其他的评估人才的标准呢。
啊，如果新的一代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栽培，但无法好好的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哎呀，这真是很可惜啊。
的确是啊，虽然我们以前的条件不算很好，但我们在20多岁就离开家庭独立，自己照顾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我好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那我教导乐琪的时候就可以留心留心了啊。
哎，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妈宝啊、靠爸族啊的说法啊？我太太说啊，他们背后一定是有个宝妈宝爸。
我知道，宝妈宝爸也不一定是来自条件好的家庭，哈，有一些夫妻两个人辛辛苦苦打工啊，就是为了供应最好的给孩子啊。
哎，这些父母一般都是比较保护孩子，为孩子包办所有的事啊。
之前呢，不是跟你提过吗？我的舅妈就是这样的。虽然呢，他为儿女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仍然很紧张啊，常常精神绷紧这样子的。我也不明白他担心什么啊。
哎，我也可以体会他的担心呢。现在社会竞争这么大，很多父母啊都怕孩子长大以后难以出人头地，也怕他们找不到一份有前景、有好收入的工作呀。
我舅妈就会说，明明自己知道哪一条路比较平顺、比较快，为什么还要让孩子走冤枉路吗？这样做不也是为孩子好吗？
我身边也有一些父母啊，生活主要是围着孩子在打转，为孩子排除万难呢，希望他们可以没有痛苦地走上平坦的路。
坦白说啊，黄爸爸，我看着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心也是这样想的。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能力栽培我，现在我的条件算是可以吧，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女儿成长的时候可以顺顺利利，不要跟我的一样吧。
哎，做父母的心情都是很矛盾呐。我家的姐妹曾说呀，她理智上是期待孩子能够长大，不过内心呢，却总是把他们看成小孩子，所以有一个阶段呢，他会不断地想要参与孩子的事情，甚至曾经期望孩子照着他自己所定的蓝图来执行。
哎，你这样说我就想起了，我有一个女同事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她回家之后呢，主要就是监督孩子的功课啊，学校学什么啊，那些进度啊，决定和安排孩子的所有活动，然后呢，接送他们到各处上课。那他的心情呢，总是跟着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上上落落的。
哎，是啊，这样的话呢，孩子的成就慢慢的变成爸爸妈妈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指标呀。
哎，黄爸爸，跟你这样聊呢，我就觉得啊，现代做爸妈的都是挺多恐惧和焦虑的。如果我这样教养孩子的话，可能只想控制和确保结果，让自己不再恐惧和焦虑，那么本来教养孩子的那些目标应该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哎，其实我呢，看着两个儿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呀，我的心路历程啊也是很复杂的，想是要放手，但呢又担心。
黄爸爸，那你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
有一天呢，我看圣经的时候想到， 神造人的特质就是会成长，他不想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婴孩，他是希望我们长大成人，身心灵都是健康成熟的，离开父母独立，才可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的。
嗯，我也同意。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呢，应该是培养孩子成为独立的大人，去走神为他们预备的人生路，而不是走我们父母为他们编排的路啊。
但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说啊，如果爸爸妈妈被恐惧和焦虑牵着走，然后孩子呢不同的事情都安排和插手，那么孩子呢很难真正的长大，拥有成人需要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啦。
哎，我们可以想一想，当孩子一直处在被呵护的舒适圈内，就很难学到自己独立生活的技能、责任感还有竞争力，去面对快速转变的社会啊。
是的，好像我的表妹啊，舅妈凡事都替她安排和做决定，所以她的自信心和抗压力也不是很高的。
其实啊，这样的性格到了职场也会缺乏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也会受到阻碍啊，
最终也是无法达成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啊。
所以啊，我发觉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啊。
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父母都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是有规律的，我们要信任自己的孩子是有能力做出对的决定，即使犯错也可以从中学习或者成长。
要信任与放手真的很不容易啊，对很多父母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啊。
所以啊，我和我太太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成长啊。
不过呢，可以让孩子培养出独立自主的能力，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有一种把握和自信，也是值得的。
当然了，
黄爸爸，那么我们下一次谈一谈可以怎么做好吗？
好啊，那我们现在先一起祷告吧。
好啊。
亲爱的主，你是爱我们也爱我们孩子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相信你为孩子预备的人生路，比我们为他们所预备的是更合适，是更蒙福的。也提醒我们，未来孩子长大以后，不是要继续依赖我们，而是要自己去依靠你，走你为他们所预备的人生路，帮助小新哥和我们的家庭懂得将一切忧虑卸给你，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将目光转向你这位天上的父亲，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深知你的爱在为我测量。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深知你的爱在为我测量。经历这风浪，越过那海洋，打开我的心窗，迎接你荣光。背上十字架，向主仰望，喜悦就在我身上，哈利路亚。赐给我翅膀，带领我翱翔，举起我的双手， 高声来歌唱，遵循你旨意，渴慕你话语，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深知你的爱在为我测量。耶稣，让我在你的肩上靠一靠，因你是我的避风港，凡事以感谢来到你面前，深知你的爱在为我测量。经历这风浪，越过那海洋，打开我的心窗，迎接你荣光。背上十字架，向主仰望，喜悦就在我身上，哈利路亚。赐给我翅膀，带领我翱翔，举起我的双手，高声来歌唱，遵行你旨意，渴慕你话语，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经历这风浪，越过那海洋，打开我的心窗，迎接你荣光。背上十字架，向主仰望，喜悦就在我身上，哈利路亚。双手高声来歌唱，遵循你旨意，渴慕你话语，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形象，哈利路亚，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
我是黄家乐。
是的，我身边就是我的先生黄家乐牧师。 牧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上两集呢其实都有跟大家分享到呢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亲子有趣的新闻。我想知道牧师呢看到我们这些新闻内容的时候啊有没有学的很多，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反思，就是教人先要教自己嘛。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呢、是跟手机有关的，可能你的孩子呢、开始会要求要去买手机给他，甚至有一些是年纪很小就要手机、但是那个手机呢不是一般的手机，而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个苹果、
苹果的手机
还有一些孩子觉得
最新的是
最新最新，对，不断要求是要新的、这种智能型的手机是不断推出的那新款。在台湾呢就有一名的母亲在网络上发文指出啊，家中孩子现在呢是小学六年级，他许愿自己生日礼物呢是要出国旅行的，因为呢长假期同学家里都有出国，可是这位母亲呢他自己是家庭主妇、先生呢就有一个一般的职业吧，家里还有一个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小孩呀，实在没有多余的金钱跟这个孩子出国玩。其实早前这个孩子想要那个苹果的手机的，这个家长还是有买给他的，但是出不出国这个问题呢就让这孩子完全不接受也不体谅，甚至是用这个他说要绝食啊自残这一种方式威胁他的爸妈答应要出国，还说如果没有钱你可以去借、让这位妈妈呢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教育太失败了。哇，看过今天的这个报道啊，牧师你有什么想法呀？
第一我自己觉得他的孩子肯定需要再教到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延迟这个欲望。
哦，等一下，你说延迟欲望，我们可以教教大家呢这四个字啊，
延迟欲望，
不单单是小孩的，
对，这是大人也需要了，我们也需要了。
啊，那怎么去延迟啊？
大家都知道，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要消费啊，要买最新的东西啊。大部分买回来的东西，是真的有需要吗？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其实。
不需要，
那都不需要了。协会里面在消费主义下、就是要鼓励我们买一些我们其实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消费主义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要分开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单单小孩子啦，就是大人也需要去学习。
但是你看这个报道嘛、这个孩子他很想要去旅行、因为他的同学们在长假期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想说我想要旅行、那这个我们不可以说这个欲望是不好的，
是不好了，对对对。
但是他现在呢就是要就范、我们说他是用一些极端的方式、
对对对，
这个呢就是有问题了。
太极端了。
对， 对，第一就是他会说要爸妈去借钱，当然这个是幼稚的小孩子思想跟言辞用语、可是如果到那个自残，就是要用伤害自己来做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背后应该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需要对方满足他的需要的一个孩子，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
会不择手段， 对，
对， 对， 对，
用任何的方法要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我想问其实这个、
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对，应该有很多的现在我们很多听众们呢、他们都遇上这个问题的、
对，其实第一我想我们作为父母的当然第一不能就范、不能他用极端的手段还是用什么方法威胁我们，只是第一我们不能就范，因为这一次就范他下一次又会用比现在这个方式、更厉害
厉害。对，
我们从教养我们孩子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不能就范、但是我们可以跟他来商量
商量，
比方说跟他你想要去旅行这个也是好的、我们读书之余如果能够出国可以有一些交流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是我就跟他来商量，哎，不如我们一起来出钱啊，比方说啊，你每一年的红包
就把它、
啊、就把它储起来哦。
对，
你储起来500块，我就帮你储500块，给他一些目标啊，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来储钱啊？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达成这个目标，不是用威胁、极端威胁的方法，这个是不行的。
其实这个孩子他的要求不是很严重、嗯、不过他想要达成这个要求的手法
一次达成，对对，
就是有问题。
对对对，
因为父母给他买了那个苹果的手机、嗯、就已经让步了，所以他的孩子才会有下一步。
对对对，这个例子、嗯、他父母不是第一次就范了、
啊啊、
应该就是
应该
很
很多
都就范，就是怕了他、
啊、
就是买东西给他、
啊、
用无机来满足他，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满足不了。比方说手机每一个月每一个年都是新的
哎呀，
我们怎么可以怎么 update 呢、啊、
对，这么新
买的 最新的呢，
我们说是无底弹，
对，
就是你跳下去以后呢，
对对对，
哎呀一直换，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跟我们孩子也会跟他讲，其实不用买最贵的，不用买最新的，你够用就行了。
是的，
比较便宜啊。比方说我的手机啊，也是比最贵的起码便宜一半，但是它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功能现在我用的手机已经非常足够。自己来成长，也教育我们的孩子来成长，就是我们买的东西足够就行了，当然也是钱的问题啦，但是你到最后是要教育自己，教育你的孩子分辨出来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华姐，只是你的欲望而已。
在现在那个很丰富的社会当中，我们要给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好像刚刚牧师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我到现在我还在延迟他手机的欲望。
对对对，
有时候他
跟他商量哦，
他会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拿手机？因为身边他其实大部分他的同学都有自己的手机，
大部分啊，大概一半呢、啊，
一半，
一半有了。
但是我还是会跟他解释，现在你不需要，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但是我还是会给他心理准备，我要给他的只是一个可以打电话给我，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而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底呢。他才会觉得对对对，我也不需要用最贵或者是最好的东西、嗯、
也教育他就是他可以等待的，
嗯，
他可以等待的，我们跟他商量好，到他六年级才给他、
嗯、
他就学等待哦。
其实保罗已经有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特别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可以看呢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呢、嗯、看到第八节吧。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八节呢、嗯、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
对对对，
有时候呢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要想清楚、
嗯、
我们要很好有一个知足的心，要不呢你就经常跟身边的人比较，那就哎，经常也觉得自己好像不足够，这样是不行了。今天送给大家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牧师再讲一次吧。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是的，教导小孩特别是延迟欲望，还要教导他们要有知足感
恩
的
心。
好，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这个个案到这了，下一次我们教养导航、嗯、继续跟大家看看另外的新闻吧。再见。
再见。
昨日的山。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的孩子今年18岁，他呢在初中的时候呢碰到了无德的老师，遭受到了校园的欺凌跟暴力，伤害很大。他在初三的时候呢就夜宿回家，当时呢我们真的感谢主，听了周师母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听听您跟廖医生的辅导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学会了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放下，把孩子的一生交给主了。现在呢是高三，可能读书压力呢大了。我的孩子是沉迷于网瘾游戏，他基本上读书的能力肯定是下降很多了。9月1号开学那天，他自己吵着不愿意到学校去读书，要去找心理医生去咨询。那我们肯定陪他去了，看了以后呢，查下来是重度的抑郁跟中度的焦虑。真的感谢神啊！当时我整个人在那个医院，我站立不住的，真的是神的话语扶持了我。当时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请你理解妈妈的一份心啊，你呢帮我开的药不要下太重，从轻到重的来。”他说：“我理解，理解。”他就给我们孩子开了一个中药跟一个阿婆那个美纳片。我说他肯定是玩游戏玩得过头了，不能好好睡觉，引发了各方面的躯体问题。带回家了以后呢就吃了一个月的药，实际上呢他已经不去了。小孩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就是仇恨我们父母。那他就是还是这样子，夜里呢玩游戏，白天呢睡觉。今天呢我就带他到另外一个中医那里去，请他帮我们各方面的调理，医治孩子的病啊。周医师呢跟我讲，他说西药他说不能断，可能要吃2年。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叛逆的不得了，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那个心理医生以后，医生给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他吃了1个月，对不对？
对，我估计没好好吃。
如果他没有好好吃药的话，你现在带他去看中医的话，他会好好吃药吗？
这个孩子就是他嘴上答应他就是做不到，可能他的能力的缺失吧，我也在想。
是，但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比如说他做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他？妈妈不会干涉你的，但是在因为医生告诉你已经有病，要吃药。当你做不到吃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妈妈可不可以提醒你？你有没有这样问他呢？
问他，他不要我们管。还有呢，就是在心理医生那里呢，就是很仇视我们，说爸爸妈妈不好。他说爸爸妈妈为着电脑游戏一直骂我。就是有段时间呢跟他谈过，我说你玩手机可以，白天你玩，夜里好好睡觉，读书不读书我们也无所谓。人的一生不在好的文凭手里，乃在神的手里。既然我说有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面对，上帝总会开条路出来的，别着急。我们用真的是仰望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他爸爸跟我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他怎么对待你们呢？
还是恨呀，说我你们的话不要听。
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
后来有一次因为心理医生那里，师母你也知道吗，国内很贵，要1000块钱一次。那天我给他骂的他很厉害的啊，我说你是不要妈妈爸爸管，但是你记着，当所有问题来面对的时候，痛苦的难过的面对的是你最痛的是你的爸爸跟妈妈，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就不想。
徐姐妹啊，我觉得呢先不要跟他讲道理，因为过去可能一直是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跟他互动，他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
对对对，
开门见山，
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要换一个方式，就是你关心他这一个时刻。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吃饭你吃得挺好的吗？你喜欢吃什么？下一次妈妈想给你做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就讲这一句话。关于手机跟别的事情都不要讲，你要关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细节。当他慢慢感受到妈妈关心他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心就会慢慢的打开， 他一点点快乐起来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讲别的东西，他就愿意听了。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
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啊，
徐姊妹。真的我好高兴啊，今天再次打电话来给你。
哎呀，我也很开心呐、啊，听到你的声音很激动啊。
对呀，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上个礼拜是流的很伤心很伤心的泪。谢谢您师母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付出，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听的是我的孩子，你上个礼拜跟我辅导以后，这一个礼拜一下子好了很多很多。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带他去住医师那里回来跟我吵阿妈，我一边走一边哭，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正好看到劝慰词的微信里发出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重大难事打周师母的电话，正好在辅导，我一打就打通了。打通了以后，我真的感谢主，感谢的愿有电台，也谢谢你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这么智慧的师母在帮助我们兄弟妹。我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长的道路，流动的音符，它像暖暖的风，拨开层层的迷雾，细细的体会，深深的感悟，在平淡中发现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开始，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家人之间就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了。我上个礼拜跟你通了电话之后呢，我知道你的这个高三的孩子啊，他需要更多的父母的关心，人都是需要关心的，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那个角度去想事情。我反而是呢有一点顾虑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他看了医生以后呢有重度的抑郁跟焦虑症啊，我是觉得哈，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没有反感，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疼他最爱他的，然后呢要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啊，患抑郁症的患焦虑症的人多得不能再多，就好像平时患感冒一样，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患了这个病的缘故呢就觉得好像见不得人。另外呢你要告诉他，患了这个病的人呢就是好好吃药，吃了药呢就会康复过来的。
幸福是你我一生都彼此守护，因为爱着你的爱而幸福。
我们在这边呢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医生，
是
我跟佳妍老师也谈过，我想带他到香港。
你的意思是说要找一个好的精神科的医生吗？
精神科呢他现在看吃中药吃下来看下来呢没什么大问题，他自己也说妈妈我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说我伤害很大，他自己也提出来，他说我要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医生把我心里的那根刺拔掉，我就没事了。
姐妹呀、啊，你的女儿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找一个好的辅导老师互动交流的时候呢，因为你说你来香港的话，因为你们是在国内，你在香港能住多久？ 因为辅导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帮到这个孩子，像你的孩子如果是需要长时间的辅导的话，你不是看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需要长久的。所以我觉得先一起来，你现在好好听这个节目，然后呢跟我们多一点的保持互动，你自己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另外呢你的女儿呢先让她去多在自我成长啊，怎么从这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她去听一些这些课程，然后她自己稍微有了一些根底以后呢再一步一步的接触辅导，甚至他以后他愿意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互动的话，我也愿意聆听他的心声。
好的好的，
对对对，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听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好啊，感谢神吧，我们继续为你们的家庭祷告。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祈祷着让全地都拥有着幸福，那是一种抉择，需要用心去维护。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非常的高兴了，我们很多的丰富内容，包括呢由我跟我的丈夫一同主持的教养导航第三集，还有是杨天成老师跟秦贤老师的角色扮演当巴有妙计的，今天踏入了第三个系列的第一集。我们这一个部分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来探讨啊，作为这个爸爸的角色在家庭里面很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小看家庭这个系统呢，是很重要的。这个也为什么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呢非常的坚持一定要在家庭这部分我们要打好基础。所以就希望透过我们的热线呢、短信还有电邮呢继续跟我们的听众联系。非常的感恩呢，今天我们也收听到了一个好的见证，这个是关于这个女儿跟她自己的相处方面呢，希望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其实一个家庭当中最基础的部分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所成长？其实最基础的部分是夫妻关系一定要做得好。当夫妻关系呢，能够维持，能够有一个坚强的婚姻做基础的话，你们的孩子才可以感觉到爱，也可以呢，真正的学习到什么是爱。以至于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呢，有一个榜样可以去学习。所以爸爸妈妈是多么的重要啊！而在做爸爸妈妈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建立婚姻。而怎么样可以建立好婚姻呢？就是在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祷告了。那今天佳言呢在短信回忆里面呢，我就特别找来了一位的听众啊，他曾经有来过这样的疑问，这位是姊妹来的，很简单的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呀，主持人好，我想问我祷告要求的男朋友清单，其实他之前也有发过给我们这个清单了，他想问的是上帝一定会按着这个清单来成就吗？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佳言自己是觉得呢很有趣。第一，当然 我们的婚姻大事啊，就是要找对象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是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关于我们的另一半呢，都非常的看重的。可是到底我们列下这个清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也真的期望上帝会按着来成就呢？佳言呢，首先要在这呢要解答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我是觉得说，这位姊妹其实对于祷告的认识呀不够全面。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跟上帝建立好关系，就好像耶稣曾经也说了，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自己的羊，而他的羊呢也认识他，而他的羊是会听他的声音的。耶稣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呢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的。所以当我们说到上帝，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听上帝的声音，而他也认识我们，我们真的要去了解，或者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真的认识上帝吗？而他也真的认识你吗？到底你跟他是否是有一份关系，来确保上帝会回应您的祷告呢？对于那些认识主耶稣和依靠他的人，其实啊，耶稣也曾经说了，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那么什么是在主耶稣里面，让他的话也在他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在管理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我们依靠着他，也聆听着主所说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向他祈求所要的。但是这里是有一个限制的，我们若向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上帝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这里是很清楚的讲到，不是照着我们人自己的旨意，而是照着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呢，包括了神的智慧、神的慈爱跟神的圣洁在里面。所以呢，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最容易让我们没有信心或是绊倒的地方呢，是我们呢习惯去假设，当某一件事情、某一种结果，从我们个人角度看很合理，那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了，对不对？我们认为啊，每一个祷告就只能有一个对的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我满意的，那个就是上帝的答案，是不是呢？其实呢，这个绝对不是的。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是很有限的，而只有他知道呢，在我们的生命或是在我整个人生当中的过程，什么是对我最好。其实上帝的旨意呢，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旨意的。所以当我们去祷告一样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当然也可以跟上帝坦白的讲出我们心中的想法，可是这个祷告会不会就跟着我们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个期望来得到满足，这个就不是我们人可以去左右或者是可以去控制的。上帝是要求我们透过祷告把任何忧虑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会依照他自己的旨意有所行动。当我们应付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呢就要把忧虑交给他，并且从他那里接受一个可以抵抗那个恶劣环境的平安。我们的盼望，我们信心的基础呢，就是上帝本身，而不是环境，不是说看到环境有所改变了，那个上帝才可信，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我们祷告的理由呢，是基于上帝愿意跟我们互动，而上帝回应的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这个祷告开始的。 所以让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祷告的基础跟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认识，我们并不是要用祷告来控制上帝的决定。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而祷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发现和一个属灵的操练来的。所以我要回应这位姊妹说，我列出这个为男友祷告的或者是我要求有这样的一个另一半的清单，到底上帝是不是会按着这个清单来为我成就呢？你可以把自己的要求跟上帝说，可是我们的信仰绝对并不是建立在这种等价交易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上帝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这个呢，我们就是要分清楚了。所以当你很恳切的去祷告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求上帝满足你的需要，而是你要求上帝来改变你，改变你成为一个呢值得去拥有你心中这样的一个男朋友的一个人。如果你的清单当中你所写的是这个人要爱主，这个人要圣洁，这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些的条件，有这些好的品格等等等等的，请你自己也要反省你自己是否也有这些特质在当中，你的生命是否呢也可以跟你想的那个另一半是同等的，大家彼此呢是类似的相似的。你希望有一个好品格的人爱你，那么你自己就要成为一个也是有好的品格的人，这样子呢你才值得拥有这样的一个另一半。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来满足我们自己，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其实呢你要成为这个好的值得被爱的人，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呢只把自己的焦点放在满足自己的身上，我们必须要呢把焦点放在，当我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的生命会迈向成熟，我的生命会迈向呢一个成长，这个呢才是我们这个祷告的重点。所以我是鼓励呢这位姊妹自己呢也要好好的培养你自己的品格。当你祷告希望有这个男朋友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去培养自己也成为一个好的女朋友呢？这个呢其实是更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了解到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并不是要好像你求这个求神拜佛，这个是一般宗教里面给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就好像我们传统信仰当中就是一个等价交换，我们说我希望得到钱财，我希望得到恩缘，我希望我可以发财啊，或者是我可以成功，于是呢我就去求那个神明帮助我达成愿望，如果达成我就会回来还愿的啊。通常在民间信仰上呢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理念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这个是非常低层次的一种思想，我们并不是要这样子的一个跟神建立关系。基督教信仰呢是讲的是爱的关系，是一个无条件的牺牲，而且呢在这个牺牲当中并不是只有耶稣单方面的牺牲，而是我们也可以从学习爱神里面慢慢的放下自己，我们也要懂得牺牲，这样呢我们迈向成熟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他是知道的，他也会呢满足我们心中真正的渴望，只是呢有时候并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成就或者时间表。我曾经也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以前很恳切地去祷告希望上帝回应他，可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好像没有成就，结果呢慢慢呢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觉得这个神是不可信的。对于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考验，我只可以说这个呢真的他们并不太了解自己真正的信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讲的也像你的心态的话，佳言是鼓励你回去看圣经， 也要祷告，也要求圣灵光照你，让你可以了解到，特别可以看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你为我牺牲的那一段，四福音后面呢都有看到呢，我们的神呢是无条件付出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赎卖，买赎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以一个爱的这个条件跟上帝去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余生来报答上帝这无条件的大爱，而不是他不给我们所要求的，我们就把主耶稣放在一边了。好了，今天呢，嘉言呢就在这呢跟这位听众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希望他都可以听得到，而且呢也可好好去学习祷告的功课，同时呢也操练自己的信心。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疑问的话，希望今天给你的这个建议可以给你一些方向吧。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弟兄姊妹，以下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的为大家的婚姻，还有大家呢现在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啊正在苦恼要去找对象的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收听到我们节目很丰富的内容，当中除了有一些亲子的教导呢，也有一些好的见证分享，而且呢在短信回应里面我们也关心到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找对象的这个问题。的确啊，现在呢我们要找一位呢真的是好品格，在爱主，而且呢也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呢是不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跟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时候，当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啊你就为我们预备这个呢，是我们眼还没有看见，耳还没有听见，心里也还没有想到的。我们知道上帝在你的里面一切都有可能，可是这个可能并不是说你去回应我们心中所有的愿望，反而就是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从一个里面是很多负面，或者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救我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呢有可能把我们更新，当我们生命因为你的爱来更新之后呢，你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最好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有这一个心，能够好好的去靠着你更新自己，成为一个更像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